欢迎收听克里斯蒂·莱夫特里阿拉坡养蜂人。
黑暗中落下一枚炮弹，天空一闪，我帮阿弗拉脱衣就寝，他现在张开手掌扶着墙，蹬着地板，摸索着在家里走动。他能做面包，可到了晚上，他希望我替他脱衣服，他希望我叠好衣服放在他以往放在床头的那把椅子上，就像一个孩子胳膊高举过头让我脱下他的长袍。我解下他的头巾，任他的头发散落肩头，他随后坐在床头等我为他宽衣解带。那晚静悄悄的，没有轰隆的炮弹，房间里洒满月光，祥和安宁。这间房里有一个大弹坑，对面的一堵墙和一部分天花板塌了，留下一个看得见花园和天空的大洞。月光照着垂在天棚上的茉莉，隐约能看到后面的无花果树和低垂的木秋千。秋千是我为萨米搭的。夜晚空寂，了无生气，战争接连不断，家家户户人去楼空，或者成了亡者的坟冢。昏暗的月光下，可见阿弗拉亮晶晶的眼睛，我想抱住他，亲吻他胸口柔嫩的肌肤，陷在他的怀里。那一刻，就一刻，我忘乎所以。他转身对着我，好像看得见我，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。喂，只有是我们所爱的，都会被夺走。我们躺在床上，外面飘来烟熏火燎的糊味儿。他虽然和我面对面，却不愿碰我。萨米死后，我们还没温存过，可有时候，他让我握住他的手，任我的手指抠着他的手掌。我们非走不可，阿弗拉，我说。我早说过了，不行。不走的话，我们小命不保。他替我说道，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。他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。你等着一枚炮弹落在我们头上，你日盼夜盼的事儿，到头来总是落空。那我就不盼，我丢不下他。我正要说，可他早走了，萨米死了，他不在这里，他不在这个人间地狱陪着我们，他去了别处，留在这里不见得离他更近。他会说，我知道呀，我又不傻。我们干脆不出声，我手指划着他的掌心，他却等着一枚炮弹落到我们头上。我夜里一觉醒来，伸手去摸他，知道他还在，我们还活着，才放心。夜色中，我想起狗在原来种玫瑰的田园里啃着人的尸体，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，仿佛一个人被拖着坠入死亡的深渊。我手按着他双乳间的胸口，摸着他的心口，又睡了过去。祷告时间，报告人早晨对着空荡荡的宅子喊人祈祷。我要赶在断粮之前出去找些面粉和鸡蛋。我在灰烬中迈不动脚，灰烬太厚，我仿佛淌着积雪，到处可见焚毁的小轿车，阳台垂下的一排排肮脏的衣物，街头低垂的电线，被炸毁的商店，一栋栋房顶被掀翻的公寓楼，人行道上成堆成堆的垃圾，无不散发着尸臭和烧橡胶的臭味。远处腾起冲天的浓烟，我口干舌燥，攥着的拳头直哆嗦，在面目全非的街头进退两难。 城外的大地、村子化为灰烬，人们仿佛决堤的河水夺路而逃，女人们惶惶不安，生怕被无法无天的民兵糟蹋。身边一丛盛开的大马士革玫瑰，我闭上眼睛嗅着玫瑰花香，一时可以佯装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。我抬起头，发现自己到了一处关卡，两名端着机枪的军人拦住了我的去路，其中一个戴着格子头巾，另外一个从一辆卡车的后备箱抽出一杆枪抵住我的胸口。拿着，那个人说。我试着模仿妻子的面孔，我不愿表露任何情感，他们不会因此吃了我。那人拿枪狠狠地捅了一下我的胸口，我没站稳，失足跌在了地上。他把枪往地上一扔，我抬头望着低头盯着我的两个人，戴格子头巾的兵端枪指着我的胸口，我慌了神，匍匐在地祈求饶命：行行好，我不是不愿意，承蒙你们抬举。接过那把枪，我很荣幸，无比荣幸，可我妻子身体不好，身患重病，需要我照顾啊。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我认为他们不会理我，他们凭什么要理会？每分钟都有孩子死亡，他们凭什么在乎我生病的妻子？我壮实着呢，而且聪明，我愿意为你们效犬马之劳，请宽限我几天的时间，我就这一点请求。另一个人拍了拍格子头巾的肩膀，他放下了枪。下回再让我们瞧见你，你要接枪跟我们走，要么找人为你收尸。我打定主意径直回家，一路上我总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，我吃不准是有人跟踪还是心里作祟，脑袋里始终有一个披着斗篷的人，仿佛儿时的梦魇在我身后废墟的上空盘旋，我回头却空无一人。回到家，看到阿弗拉背靠墙，面对窗户坐在行军床上，手里拿着那个石榴，翻来覆去地摩挲着石榴皮。我一进门，他就竖起耳朵，不等他开口，我找出一个包，满屋子翻出行李塞了进去。出什么事了？他睁着看不见的眼睛问。
我们这就走。
不行，
不走的话我就没命了。
我进厨房打开水龙头，将几个塑料水瓶装得满满的，我又为我们两个各多收拾了一套衣服，随后从床下找出护照和积蓄。阿弗拉不知情，这笔钱是我和穆斯塔法在生意倒闭前攒下的，我个人账户还存了一些，但愿临走前还能取出来。他在另一间屋里发着牢骚，坚决不答应。我带上萨米的护照，我不能把它丢在这里，然后提着包回到客厅。
我被军队拦下了，他们拿枪抵着我的胸口。
你撒谎，为什么以前没有过？
也许以前这一带还有年轻人，他们注意不到我，也用不着我，现在留下来的人都蠢头蠢脑。
我不走，
他们不会饶了我的，
顺其自然吧。
我请他们宽限我几天照顾你，他们答应了，如果再让他们碰见我还是不跟他们走的话，他们不会放过我，还说要我自己找人收尸呢。
听到最后一句话，他顿时睁大眼睛，大惊失色，露出真正的惶恐。一想到失去我，也许想到我的尸体，他如梦方醒，站起身，沿着过道一路摸过去。我屏住呼吸跟着他，随后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，我晓之以理，他却躺在那儿，好像一只死猫，穿着黑长袍，戴着黑头巾，板着那张我现在厌弃的毫无表情的脸。
我坐在萨米的床上，出神地望着窗外，望着灰蒙蒙的天空，铁灰色的天空不见一只飞鸟。我在床上坐了一天，坐到傍晚，坐到夜色吞没了我。我记得工蜂远道去找新花园和花蜜，然后回来告诉其他蜜蜂。蜜蜂抖抖身子，在蜂巢对面舞动触角，按太阳的方位告诉其他蜜蜂花园的方向。我希望有人为我引路，告诉我该怎么办，为我指路。我现在觉得自己无依无靠。午夜前，我躺在阿弗拉身边，他一动不动。我的枕头下压着那张照片和那封信。半夜醒来，我发现他面对我，轻轻地呼唤我的名字。什么？我问。你听。房前传来脚步声和男人的声音，随后是一声笑，一声低沉的笑。他们要干什么？我翻身下床，轻手轻脚地走到他那一侧，抓住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搀着他到了后门，进了院子。他乖乖的，毫不犹豫地跟着我。我拿脚探地，找到铁皮屋顶板，将他推开，扶他坐在洞口。我先爬进去，再扶他下来，然后拖过屋顶板盖上。我们的脚泡在几英寸深的水里，水里到处是在这里安家的蜥蜴和昆虫。这是我去年挖的藏身地洞，阿弗拉搂着我，脸埋在我的脖颈里。我们就这样坐在黑暗中，坐在这个为我们俩挖的墓穴里，两眼一抹黑。他的呼吸是万籁俱寂中唯一的声音。他说的也许没错，我们也许就应该这样离开人世，不用人为我们收拾。有个活物贴着我的左耳，稀稀簌簌地活动。我们头顶有东西被挪动、打碎、折断。那几个人想必进了门。我感觉他贴着我的身子在哆嗦。你知道吗，阿弗拉？
什么？
我想放屁。沉默片刻，他开始大笑。他对着我的脖颈大笑，不出声的笑。他笑得浑身发颤。我搂紧他，觉得他笑是世上仅存的最美妙的事物。但我一时说不好他是笑还是哭。他笑得泪水打湿了我的脖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呼吸轻柔舒缓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仿佛这个漆黑的洞是他唯一觉得安全放心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内心的阴霾与周围的黑暗相处。我忽然懂得了失明的含义，随后思绪万千，恍然如梦。战前的一幕幕生活历历在目。阿弗拉一袭绿裙牵着萨米的小手，萨米刚学会走路，蹒跚地走在他身边，指着划过湛蓝色天空的一架飞机。我们出门远足，那是一个夏天，他领着几位姐妹，一袭黄裙的奥拉，粉装的塞纳赫。塞纳赫说起话来手舞足蹈，那是他一贯的做派。他一开口，另外两位姐妹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不行。”我陪着一个男人，我的叔父，我仿佛看见了他的拐杖，听到拐杖哒哒哒地敲着水泥路面。他跟我谈工作，他在大马士革老城开了一家咖啡馆，现在想要退休颐养天年，可他儿子不愿子承父业，
这个懒惰忘恩负义的小子。儿子后来娶了贪图钱财的女人，千金散尽，他却秉性难移。这时候阿弗拉将萨米抱在了膝头，回眸一笑，阳光照着他的眼睛，灵动如水。这一幕渐渐淡去，他们如今身在何处？
阿拉坡养蜂人，作者克里斯蒂·莱夫特里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